一石二鸟，川普出手推习近平垮台，活力将会彻底丧失，上海陷断代危机。17年烧千亿没结果，川普怒斩加州高铁补助。下一个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亲中恐怕会破产。地方政府出新招，一建一拆双倍 GDP。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若果俄乌战争50日内未停火，将会对俄罗斯征收100%的制裁关税，同时协助北约军事援助乌克兰。专家指出，川普正在改变策略，加速施压，迫使俄罗斯让步，令中共撑俄罗斯或者会被制裁，又担心不撑俄罗斯，一旦战局逆转之后，美国就会将矛头全面转向北京，令北京陷于战略孤立。同川普加强对俄罗斯施压的时机几乎同时，中共党魁习近平星期二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时候表示，北京将会加强同莫斯科的关系。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中共担心战争一旦结束，美国同西方会转向压制中共，所以不愿意见到俄罗斯落败。中共透过支持俄罗斯，将西方拖近战争困境，来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由川普目前的策略来看，是一边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一边释放给俄罗斯的体面落台阶机会。但是王克警告说，中共正在千方百计阻挠这个进程。中共是俄罗斯最大的灾难根源，为了维持本身的战略利益，他不愿意俄罗斯和西方和解，只是想拉住俄罗斯，控制他的经济和资源。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亦都指出，由目前的情况来看，川普是以红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手军事援助乌克兰，一手就以关税制裁，力图拆解中俄联盟。沈明失认为，目前中俄关系虽然宣称无上限合作，但是俄罗斯一旦意识到中共背后的祸心，可能会重新考虑同西方修好，进一步疏远北京。王克亦都指出，如果普京睇清中共的真实意图，接受川普的橄榄枝，国际格局将会产生重大变化。但是这个变局的前提是俄罗斯愿意结束战争，同西方谈判，而不是继续在中共的煽动下陷于无止境的战争之中。如果俄罗斯选择继续战争，抗拒和谈，那美国将会对他实施严厉的二级经济制裁。王克指出，那不单止将会加剧俄罗斯的经济崩溃，还会迫使他更依赖中国，由大国变为三流附庸，那是俄罗斯人不愿意见到的。而对中共来说，支持俄罗斯有它的必然性，但是结果是美俄美中关系恶化，进一步推动美欧以及全球更多国家联手对付中共。英国电讯报就撰文指出，川普的通牒和征收100%关税制裁，除了可能重创俄罗斯经济之外，更重要的是将会向中共、伊朗和北韩三个国家敲响警钟，令这个从未有共同目标的专制联盟瓦解。文章还提到，中共政府于处理自己的经济问题，习近平是否真的想再受到更多经济压力，令人怀疑。另外，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向来是一面倒的，中共利用俄罗斯的经济困境谋取本身的利益，俄罗斯在习近平身边的很多人眼中更加似是一个方便的加油站。之前曾经点出中南海异状的美国前外交官史雷顿16号在纽约邮报撰文表示，习近平对中共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全面控制越来越不稳固，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会令中国经济恶化，对俄罗斯的制裁会迫使中国选边站，加速习近平落台。史雷顿指出，习近平长期以来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视为对国内展示国际领导力的场合， 所以習近平自愿缺席的可能微乎其微。史雷顿亦都提到，習近平夫人彭丽媛已经两个几月没有公开露面，同彭丽媛是山东老乡的马兴瑞，7月1号被罢免新疆党委书记职务，他亦都被认为是習近平的高级盟友之一。近几个月来，習近平的亲信连环被罢免或者神秘丧生。史雷顿说，独裁者和独裁政权一样，往往看起来坚不可摧，直至到他崩溃。同1980年代的苏联一样，中共现在也都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他分析说，如果中共领导人之中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无法承受更多的动乱，他们很可能会精心策划习近平的平稳落台，避免混乱的政变。而習近平就正在抵抗要他下台的力量，那也是川普必须要继续对中共施加经济压力的另一个原因。史雷顿解释说，川普的关税政策将会对中国经济推入真正的困境，那也削弱習近平的权力，同时也增加了習近平继任者会有利于美国的可能性。史雷顿表示，川普的措施都将会迫使中共作出选择，在这么严厉的制裁底下继续跟普京合作，对中共来说无疑于是经济自毁，也都意味着习近平政权的彻底终结。史雷顿最后总结说，随着时间过去，迹象越来越清晰，习近平时代即将结束。被称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正因为生育率跌至全球最低水平之一，同时被预言将会逐步走向断代的境地。近日在大陆社交媒体，关于上海本土人去了哪里，为什么街头越来越听不到上海话的话题，引发广泛关注。大纪元报道，根据上海卫健委发表的最新数据，2023年的生育率总和只是 0.6， 意味着上海的生育率连更替的水平三分之一都不够。即使2024年略微回升到 0.72， 但是远低于国际公认的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所需要的 2.1， 是全球最低水平之一。上海已经深陷低生育率陷阱。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年来生育率的微弱提升，很大部分是源于全面两孩政策所带来的生育堆积。即使过去政策限制的生育意愿在短期内集中释放，但是这不是持续的长期趋势。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都已经连续多年呈现负增长。更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上海常住人口一孩率一个细路的高达 70.2%， 而二孩率两个细路的只是 25.4%， 三孩率更加是微乎其微，显示出小生甚至是不生已经成为主流选择。财经大 V 何亚福原地和财经博主小家说撰文说，高昂的楼价、生育年龄推迟、结婚人数锐减，还有除了经济因素之外，社会环境、文化压力、教育竞争、养老负担和独生子女缺乏经营婚姻经验的一系列综合因素，共同将上海年轻人的生育欲望压至冰点。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变，不单只体现在年轻人补充速度放缓，城市人口老化加剧，更加直接影响了城市的文化面貌。本土上海人正在消失的背后，是博主小家说提到的四大趋势，分别是迁拆推动人口郊区化、新上海人的涌入和同化、女性独立观念的崛起和城市文化的同质化。这场人口结构的剧变也都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就是财富的代际转移。值得关注的是，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但是现在城市迈入人口老化的速度就令人咋舌。根据上海市民政局数据，截至2023年尾，上海市户籍人口之中60岁以上的长者数量已经达到581万5600， 咁意味住每大約 2.56 個户籍嘅上海人，其中就有一個長者。而80歲以上嘅高齡長者人數亦都正在快速增長，已經達到86萬。不過，上海嘅低人口出生率同埋人口老化現象並非係個別例子，佢只不過係先行者，係最先顯現出症狀嘅病人。而整個中國正在被同一套經濟同社會邏輯推向同樣嘅結果。博主小家雪分析話，喺背後係經濟狀況、樓價、就業不穩定、生活成本高漲、精神壓力同埋教育焦慮呢一啲多重因素嘅綜合體現。佢預計未來嘅中國可能會出現大規模嘅人口負增長、城市空心化、經濟低迷，甚至係負增長嘅困境。呢一種基本信心嘅流失，正在由上海嘅街頭開始向全國各城市蔓延。美國總統川普16日宣布終止對加州高鐵的聯邦資助，他強調聯邦政府不會為這個騙局投入半個先，痛批這個爛攤子花費納稅人幾千億美元，而除了成本支出之外一無所獲。自從2008年加州高速鐵路法案通過以來，這項美國首個高鐵工程一路都有波折。原本計劃連接三藩市同洛杉磯，全長超過800公里，設計時速超過320公里，被視為係美國最具雄心嘅綠色交通計劃。加州高鐵承諾帶動低碳出行，減少排碳，減少碳排放，成為清潔能源運輸嘅象徵。不過到而家已經過咗17年，工程進度依然緩慢，只係完成部分嘅基礎設施。預計2030年之前都難以通車。高鐵局的數據顯示，整體項目預算已經由原先估計的330億美元暴增到接近1280億美元。在州議會的聽證會，項目負責人坦言：我們不是失敗，只是慢得好像在逆風中推鋼鐵火車。今年6月，美國交通部發表報告，指出加州高鐵存在管理不善。工程延誤等問題，要求州政府在7月11日之前作出回應，否則將會取消40億美元的追加撥款。該報告指出，截至目前已經花了160億美元，但是就連一條軌道都未鋪設。川普指出，當初承諾的鐵路到現在仍然未建成，亦都永遠不會建成。川普補充說，多虧美國交通部長達菲不會再有一份聯邦資金花在這個扭心騙局上高。多虧美國交通部長達菲不會再有一份聯邦資金花在這個扭心騙局上高。美國交通部長達菲就在 X 平台表示，加州州長扭心和加州高鐵是加州政府無能甚至是腐敗的展現。預算由330億美元飆升到1350億美元，但是員工遙遙無期，那就是我們為何今天要停止提供資金給這個通往虛無的高鐵。我不會再給紐森浪費你的納稅錢。以豪華度假勝地著稱的馬爾代夫正面臨日益嚴重的債務危機，在總外債82億美元之中，其中高達34億美元是來自中共國和印度，預計至到2029年恐怕會突破110億美元。綜合海外媒體報導，馬爾代夫是首批加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南亞國家之一。馬爾代夫總統穆伊祖去年訪問中國的時候發表聯合新聞公報，堅稱奉行一中原則，聲稱不會與台灣發展任何形式的官方關係。為了擴大出口提升經濟，馬爾代夫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在2025年1月生效，結果慘被中共貨反，結果慘被中國貨反噬。由於馬爾代夫取消91%的中國入口商品關稅，造成中國貨瘋狂湧入當地。2025年前兩個月的入口額達到6500萬美元，佔該國出入口總額的97%。反觀馬爾代夫對中國的出口就不夠3%，形成單向貿易失衡。不 北京承諾馬爾代夫的魚類免稅出口到中國，亦都成為空頭支票，到而家冇見到任何效果。在面對財政衝擊的擔憂底下，馬爾代夫政府尋求資金援助，向波斯灣合作理事會 GCC 各會員國分別請求3億美元的資助，但是成效有限，大多數都沒有回應。由於馬爾代夫和中國的協定並未帶來效益，加上馬爾代夫債務困境嚴峻，惠譽已經在2024年6月至8月三度下調它的信用評級，穆迪亦都將該國的長期財務展望。人權倡議者史大夫曾經警告，如果缺乏重大國際介入或者債務重整，馬爾代夫恐怕將會步上斯里蘭卡的後塵，面臨破產，引發經濟和社會衝擊。目前馬爾代夫面臨逼到埋身的債務償還，需要償還6億美元外債，而2026年就高達10億美元。近日多間大陸媒體報導，廣州市白雲區的國有資產重點項目灣區智匯園在80日內火速興建了7棟樓，但是 QK 的是建成之後又在10日之內快速拆卸，民眾就紛紛質疑，不夠半年時間就完成一建一拆，背後到底有什麼花樣？但是大陸媒體在報道都不敢點名其中的機關，還有部分媒體試圖帶風向轉移視線。媒體詢問白雲區當局，多個部門互相推卸責任，不願意回應。其中白雲區黃石街道聲稱是因為建築物辦理手續沒有辦成，所以拆除違法建築，不過這個說法就備受質疑，被嘲諷說是侮辱智商。有媒體質問當地的建築局和發改委，詢問項目審批和監管細節，但是都沒有獲得回應。另外部分大陸媒體報導的重點是，是不是浪費納稅人的錢？但是在海外 X 平台，很多網友就留言揭露中共當局的花樣，說80日起成的這幾棟樓可以想像質量差成點。大膽推測下，這棟樓開始興建的時候就已經計劃好短期拆卸的準備，一建一拆，錢轉了一圈，在中間環節共匪早已經將油水抽乾，而且還能夠實現共匪傳統技能注水 GDP。 一建一拆，誰的錢不重要，重要的是 GDP 多了一倍。可以說中共當局的花樣遠遠不只是這樣。南方都市報報導，7月16日，河南平頂山市聯合調查組就2023年發生的花715萬收寄牛郎織女雕塑事件作出回應。除了報告重新核定的價格，發現竟然虛報接近3.5倍，亦都罷免相關人員職務，判處有期徒刑和約談等處理，還對調查結果通報不及時致歉。2023年8月22日，即是農曆七夕，河南省平頂山市的老山縣，一對牛郎織女像揭幕，不過就引發不少民眾質疑，很多都說到底用的是什麼材料，價值700多萬，動用了財政資金是不是應該公示，要求政府公開詳細資料。面對外界的輿論聲浪，老山縣政府就無法回應，回答記者詢問的時候更加用了6個字，不知道、不清楚來推搪。有記者電話採訪相關官員的時候反而被人罵，要記者爛。相關新聞登上大陸網熱搜，網友熱烈討論，怒批什麼材料就700多萬，裡面有黃金，700多萬比貧困小朋友讀書多好啊，15萬的成本報價715萬，剩下的入了私人荷包。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